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念佛啊，这个你像今天这个念佛就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念佛不拖。这些念佛，我以前讲过，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要有四个节奏啊，它是沐浴四身，一定要知道的四个节奏。四个节奏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应该是这样念的，不是？南无阿弥陀佛，那是越拖越长，越拖越长。你一定在你的暗示里面就知道，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发现这南无两个字是在一起的，你用这个意识暗示自己，就是说有你自己这样念，事实上在向上没什么变化，但是你的意念里面有一个南无阿弥，你自然后面就会快起来，是吧？你问南无阿弥，这就分开了了，分开了就变成六个节奏，因为六个节奏就变成六项目了。六项沐浴明明是四项沐浴，就变成六项沐浴了，那就把四项沐浴拉长，拉长，那说越拉越长，越拉越长，到最后非常长。所以你要了解，这是四个节奏，是吧？南无阿弥陀佛，很清晰的。所以呢，大家老是改变不过来啊，改变不过来，这符号的老是拉长，因为这种符号它正好是一口气，知道吧？或者说一口半气也是可以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是嘛？四个节奏吗？是吧？那为什么非要拉长呢？是每天啊晚上念佛都拉得很长，哎，今天我是说，我叫王严管理带一下，哎，他今天晚上带去比较好。再是说，念佛不要低腔念佛，要用平腔念佛，就是你讲话怎么样讲，念佛就怎么样念，啊，你是怎么讲话就怎么念吗？那平时呢，讲话声音大的要命，念佛就没有声音，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念佛有点低腔，离压。你也压，他也压，到最后面就没有声音了。要用讲话的声音来念佛。那我这样讲话，我就南无，就是我讲话的声音。南无，是不是明明跟讲话不一样吗？为什么你考虑一下，你讲话怎么讲，念佛就怎么念吗？所以你要天天叫你讲话的话，我保证讲个不停都可以。哎，你要念佛又念不下去，闹出面低腔压压压，是吧？所以呢，你不会你可以训练一下，悄悄的训练一下，就是说用平腔念佛，把你的气，把你气场练出来。那说你的气场打开了了，你心量就打开了了，所以你胆子也大了，也就喜悦了。不然的话，你老是压着，你得忧郁症，知道吗？这样你慢慢慢压着忧郁症，因为念佛念经都是这么忧郁，所以告诉大家呢。大家都是一天晚上得了病一样，那念佛就平时都没有得病，一念佛就得了病，啊，那就没有喜悦啊，没有欢喜心。为什么叫自信心愿？你找一点自信心愿的感觉，南无阿弥陀佛，那很喜悦的，南无阿弥，那一点都不喜悦，是吧？所以你感觉了念佛不喜悦，那就是不正常啊，是吧？念佛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啊，有的呢念佛他就很轻松，南无阿弥陀，他没念习惯，知道吗？念两声就不念了，他平时南无念习惯了就在念，好了，南无念你几声念你就不念了，不习惯，他念佛念佛不习惯，知道吧？这样平声大一点念佛他念不习惯，他非要那种低声念佛，这低声念佛，你当然就可能说，就好像这个人。明明说净土方面念佛的人怎么念佛不习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念结束就停下来，念结我在后面正 但是有人念就是大就停下来啊，不习惯，一看能念佛就念不凶，就不吸，就不熟悉一样的感觉啊。所以一看就说念佛人怎么对念佛好像不熟悉，然后背后听的声音就不熟悉的感觉，就是吧？所以净土法门念佛，它是一种很喜悦的啊，找到这种感觉。我希望大家你找一点念佛，大声念佛，你就说你在海边念佛也可以啊。你想你在走的时候眼睛闭着，你想我在海边念佛，南无阿弥陀，你给大海听，哎，你心就散开了，就马上就有感觉，是吧？所以呢，不要把自己搞得阴森森的、阴沉沉的。所以搞得这个寺庙里面阴森森的，啊，所以人家为什么不到寺庙了？说寺庙里阴森森的，阴森就跟鬼打交道了，是吧？因为寺庙是一个圣人住的地方，那是一种心怀到进来以后啊，是非常亮的啊，所以找到这种学佛的快乐啊，所以念佛要念出一种快乐出来。那在唐朝时代，这个当时慧能大师在世的时候呢，跟神秀大师从南北朝啊，南北变成分成界限，就是南就洞教，北就建教。南北产生一个呢什么呢，一个现象，就是说南北分化。那么这个南北分化到非常的严重的时候啊，互相诽谤，就是慧能的法师的徒弟和这个神秀法师的徒弟啊，产生互相诽谤。互相诽谤就是说叫徒于惊奇啊，这个爱称，就是说爱自己的师父，嗔恨对方，嗔恨对方。当时白真呢，白真就是神佑大师的门下，有很多人就是嗔恨，想立这个神佑大师为六祖，知道吗？那么说对这个南边的慧能大师呢，产生一种这个意，就是忌啊，就是不欢喜啊，说这个。但是呢，祖师大师他有衣钵传承，所以呢，他内心中呢就非常嫉妒和嗔恨，然后呢就想派人呢去刺杀，就是当时长征传下来很辛苦了。那从丹摩大师一直到五祖，都是受人呢这个谋害啊，都想害他。到了六祖一于是。还是有人呢想把他害死。当时呢有一个姓张的一个姓张的他叫邢昌他是有武功的他说这个他就去派这白真的这些徒弟呢，就是就派人呢来行刺慧能大师。但是慧能大师呢一得心通，就是得到了神通嘛。他有心通，他说佛教的有五养六通，有六通，六通就是耳通、眼通，眼看十方叫极乐世界，眼遍十方就是叫眼通，耳通耳能听到十方所有尊声呼救的声音，如果没有耳通，观音菩萨就听不到尊声就呼救了，如果没有眼通，那是说这个诸佛菩萨就看不到尊声。所以呢，法性里面它是具足了眼通、耳通，但是我们通过修行跟法性相应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通出来有人呢是眼通比较虚盛，有耳通比较虚盛，有人呢你像这个慧能大师心通，心通呢就是心通，也就是说叫他心通。他心通是第三通嘛，是吧？眼通、耳通、他心通，还有一个通就是宿命通，就知道自己和他人的过去、未来事叫宿命通。还有一个呢，就是神通，就身体一样可以遍满十方东方、南方、西方，随意自在的可以去。但是有人通呢，就是法性能显多少，他可以通一下。行识大师我们这个南岳行识大师。他就有神主通，神主通他的身体可以成南门、白门、西门、灯门，可以同时在天上飞过去去见皇帝 啊，这个看到东南西北都有他，虽然对这个大师升起巨大的信心，也就是说与神主同。还有一个呢是啊，神主同一个叫六境同啊，就是六同。那六通，这六通呢，其实啊，前五通是鬼神都有，但是呢，六境通只有解脱者才有，像阿罗汉啊，像菩萨、佛，还有六境通。六境通就是已经没有漏了啊，不再啊，不再堕落了。那我说这个通有几种通，有的呢是鬼通和这个神通。所以天人呢有神通鬼通，那是靠意念达到一定的时候才能有通。你比如呢我练气功啊，这个用气啊，它不是法性通啊，是一神通。那神通这样的进到一定的时候都可以达到一些啊通啊。六经通要见到法性，你像六祖大师他肯定不是用气功达到的神通和这个鬼通，他说他是法性，他悟到了以后啊，他安居在心地上，获得了一些通啊。这个通呢，是法性本来具足的，就是法性的作用，并不是他要的啊，自然的。他说这个过去有个外道是吧？他得到神通，所有的通是法性本来啊，就如果你悟到了法性，那说一切通皆是作用。如果你执着了这个通，我不了解法性，那说这个人悟到了法性，他只要关着自己的法性，说我持戒不杀生，不杀生，然后说我在不杀生，那个神通的人呢，就能看到我不杀生的功德很大，啊，但是悟道的人他就看不到，就说我不杀生功德有多大，你观察一下，他观察不到，为什么呢？他没有善念，没有恶念啦、啊。他没有善念恶念，他说我不杀生的这个体是心法，他直接观心的，不管善不恶，他不能念的。他见了法性，他观他不杀生的功德有多大，那观半天都观不到，是吧？但是呢，一般的人呢，他不杀生就可以观到，哎，你下辈子到天上去，他就可以观得到。但是呢，见性的人他就观不到，是吧？当时因为大德嘛，就是外道神通嘛，他说是个过失。听说有一个外道，他能知道别人的心想，后来呢，他就坐在，他能看看我心想在哪里，他就登万念，在一个桥上，在一个城里面，啊，那个外道就说：“哎，你是个国师，怎么念头登这个念头呢？怎么跑到城里面去看那个城里面的人的那个热闹呢？啊，在外面闲逛呢？就是说，就打妄想呢？啊，他就不说声啊。”好，你再观，他立即观察到一切法尘心地神，就得到自信。他再观，怎么观也观不到了，知道吗？一个见性的人就观不到，就是算命的人算不到修行人。但是算你还能算得到，因为你还没有见性。你没有见性的话，你天天不要供花啦、供水呀、做善事啊，人家就说哦，你下辈子到天上去，对吧？如果你要到极乐世界，你阿弥陀极乐世界，他就观不到了。那极乐世界享受什么果报，他是观不到，因为他观不到极乐世界，知道吗？因为极乐世界是法性神，所以呢，发菩提心啊，要到极乐世界，人家就观不到了。所以修行人常常进，一修行进到极处啊，你可以啊，得法性神，或者说啊，观诸法实相啊。所以修行人呢啊，是密是算不大的。所以，但是你要找上正路，不找正路，人家还能是算得到的。就比例来讲，就是外道，你打着信佛的牌子，跟人家算命，说贴牌位，啊，这个大仙，你要问他，他比你修行很厉害，是吧？持戒修行，啊，这个做善事比我们还要积极，是吧？他辩解他非常讲修行，啊，做善事也做了很多。但是呢，他是个外道，他没见性，所以呢，那个一算就算出来了，人生下辈子在哪里？但是呢，见性的人就算不到了，是吧？所以呢，他能算到那个什么？他能算到这个比例来讲，惰心体魔王，或者说大修功德的人，就是多做善事的人，他都能算得到，他算不到一个 一个乞丐的见性人，就是啊，就说你们呢见到信道了，就说我讲六种你开悟了，了解诸法的自信，直接观自信的时候，人家就送不到你了。他能说大魔王八地菩萨以上的大魔王，他也送不到你的，你知道吗？所以科汉初我们听六祖大师的这本书啊，可以算不到是什么呀，就是回答不到你了，知道吗？将来那个阎王牛头马面过来找你的时候，你一观法性他就找不到你了，知道吗？就说哎，你一动观心他就看到你了，哎，你一了解诸法就是心的话，不是善不是恶，当体就是心体啊！你持戒啊，你一动念，哎，我在持戒，他就观察你。你说哦，持戒就是心地，一观心地，他就找不到你了，知道吗？所以你怎么去躲避阎王？就是你要了解自信，阎王就找不到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修慧啊。所以呢，这个六祖大师啊，他就因为他安住在法性，就得到了一些通，这很正常。这个通都是附带的，附带的。你不是说我一定要跟六祖大师一样，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六祖大师他这个善根比较成熟，那么说他一闻法就见自信，那么说他见自信以后就安住，安住以后他就生出通出来，就力量。我们呢还在怀疑，是吧？我们是不是这边讲，那边还在怀疑，还刁难他？因为你不法心嘛，你不法心，就你对自信不感兴趣啊。我讲了半天，你不感兴趣啊。你对什么感觉？对妄想、对分别、对执着感兴趣。所以经典讲的时候啊，讲错了以后啊，大家很恐惧的。你比例来讲啊，这个我要是讲错，我把它讲错，大家肯定也会深信不疑的，然后，知道？我说讲，我讲一个错误的这个佛法啊，这个心地无非自信见，这样心地达到无非的时候，你就自信见。那什么样的才叫自信无非呢？就是你心中不能有任何秘密，任何是非。如果你有任何是非，那都没有达到自信见。为什么呢？因为你想，那你什么时候达到无非呢？我问你，你心中有没有秘密？只要有秘密，不敢告诉别人，这就是非。你要达到君子坦荡荡这种状态，就是说就像佛陀一样，他把心全部拿开了给人家看，人家在里面找不到任何是非的，他这个就是佛的境界。你能做得到吗？做不到，那你就不是六祖的根基啦。六祖的根基为什么呢？你要达到心地无非的时候，你心里没有一点点秘密。我问你，你敢把你的所有的秘密告诉别人吗？那你还有非，是不是？那你有非怎么能称为心地无非？怎么叫心地见？那这样你讲的话大家都做不到，你看到没有？心地本无非，知道吧？他说你了解心地无非，能消一切疑，知道吧？那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是为什么呢？是有过去造的业，是吧？那么我无量劫的这个非有多少在那个地方？他说我把这一辈子，我把所有的这一辈子告诉你，那是上一辈子能告诉别人吗？如果你真的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业能告诉能摊让出来，那你现在就是上受想八十种好，知道吗？为什么呢？你现在做人你还有烦恼，证明你的弯心是有非的，知道吗？弯心你不能看作弯心，弯心就是非。我们住在娑婆世界，这个肉体都说是非，就是非。那么说这样你没有见到心地，它都在非里面。但见到心地的时候，哎，它这个非心地无非呀，心地是没有是非的。那我坐在这个地方，我看到这个板凳凳子坐着啊，那我了解它是心地的时候，它这个心地本来是无非。那我讲它非的时候是你的妄想，那是没有自信的，知道吗？没有自信。那说你观照自信的时候，那么说能消一切业，就像太阳出来能消一切黑暗，知道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就像心地无非自信见，那我们应该怎么修？观一切法是自信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自信无非，就说那就是自信。那如果我们观是非，那就是我们错了，因为自信无非，那我们的妄想就不在自信上。 那我觉得自己上就没有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强烈地告诉自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了解心，了解就是世界的时候要了解这是心。同样直接要没有非的时候，没有非的时候，他说这个你在直接的时候，你了解这就是心地，是吧？心地无非啊，直接就是佛的境界，佛的圆满处，佛所的心啊，这个解脱体都在这个持戒的相上。所以说持名持相不为，就是说有名有相，无名无相都可以，你说它是心地也可以，没有名没有相，你说它是戒也可以，叫你知道了明心见性了，你了解的是心地了，就是说有名无名不碍境，不碍心地，知道不障碍心地。所以呢你讲持戒不讲持戒都没有关系，你不讲持戒就讲心地嘛，不讲心地就你就知道是心地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呢这个讲错了你就麻烦，讲错了而说你比例来讲心中不痴，只要你有情执你心中就有痴，有痴就没有分，那什么时候达到你心上分呢？不是说心地本来就没有痴吗？那我心地上那不是心地痴，那你妄念的痴，心力是无痴的，是吧？心地呢是无增减的，无是非，也是这个无增减啊。所以我们要讲错了以后的话，我们会把众生到最后不敢看六祖坛经啊，六祖坛经。所以呢，理解错，把像阿弥陀佛理解错了，也是一个问题很大。比如说，一旦你理解错了，你就到下品胎生里面去了。如果你理解对了，那就跟般若相应，跟大乘最上者是相应，跟佛者是相应的，你就可以到圣品往生。所以呢就是说一念之间，但是解脱的人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不是一点点啊。所以后面就讲到这个很多的这个事情都讲到这个这个对跟对解跟错解啊，这个辨别啊，要辨别的出来。那我说这个要他这个受益就知道了，提前预知其事，决定知道了这个人要来刺杀他。所以六祖大师呢就在自己的那个坐间，就是坐间呢就在自己打坐的地方啊。听说六祖大师啊他也是不捣蛋的，你知道吗？他有一个法座，先坐在那个地方。他说他就放了四两这个金啊，放在这个桌子上面，然后自己就躲起来了。到了夜间，那个居士就是那个来刺杀他的那个叫做行参啊，到了走私降于加害，就准备要杀他。那师呢就是慧能大师呢虚紧救之，想说你要杀我吗？他就把头伸出来就让他杀。行参呢挥刀三下悉无所损，就是刀在头上砍了三下，但是一点伤害都没有。所以呢慧能大师说，他说正见不邪，邪见不正。他说正见呢，就是说这个你是邪见啊，没办法砍到我的啊。至于我是正，你邪见啊，不能伤害啊。我自付于金，我欠你的金啊，我还给你，但是我不欠你的命。你想杀我也伤不到，这个对这个因果上面啊，特别的透明啊，行章。行章一听到这个话以后，就是非常惊讶，扑倒在地，就是说一听到这个话以后呢，就感觉到这个人不可思议，就瞎了，瞎了就是倒在地下，就晕过去了。后来呢，酒后翻醒，就酒而反苏醒过来，求爱忏悔啊，寄愿出家，就是看到大师这么大的功德，进而需要跟他出家啊。过去能树火山有一个小偷要偷他的 要脱他的这个钵是吧？他就是说，啊，就告诉他啊，这个钵呢，你要吗？他就扔给他，你拿去吧。啊，他说那就赶快走，他要不走的话，人家要杀你。啊，也就是说这个。这个师呢就给这个金子给他，还金给他，他说啊，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不能再住，你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很多徒弟可能会加害于你。他说我可以原谅你，我知道因果关系，但是我的徒弟不一定知道。他说他会谋害你，你赶快去，我把这个钱拿给你，赶快坐乐飞走，你不就是为钱吗？啊，人家用了四两金子来磨他的命，他就给他钱。至于那个头，那个豹头呢就走了，走了以后呢到另外一个寺庙里面去啊，出家了，后来受了具足戒啊，非常的精进，圆满精进。有一天呢，一师自言啊，就是说因为师父讲嘛，他说你到另外一个地方现异象，异象就是出家相，就是说你改过面貌来，就是说马头剃光穿着和尚衣服过来，你不要以这种形状在我面前，我的徒弟会放不过你的。那人出去以后，出家以后再过来，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他出家以后非常的精进，然后呢，他又想到师父不是说了吗？我受了戒，我出了家，受了戒以后，我去找他，后来马上就跑过来去见慧能大师。而慧能大师就说啊，我久欲念你啊，我觉得我已经念你很久了，欲来何晚，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啊？啊，他说啊，做梦和尚舍罪经济出家，就说我昨天就说啊，我在你这个地方造了很大的罪啊，他说我今天已经出家经过长时间的苦恨忏悔和静静这个来尊难报答此恩呢，我愿传法度生。就是说因为他要杀慧能大师嘛，内心非常忏悔，然后拼命的苦行修行。其实我们出家人呢都应该这样的精进圆满。为什么呢？我们在家里面没有对父母的孝道是吧，在这个佛面前没有为佛做多少事情，特别我们刚刚受戒回来的人，你想一想，人家把寺庙做得这么好，然后你奶奶出家就住在这里面。人说我们要感受到我在寺庙并没有做多大的贡献，可以享受这些现成的东西，所以呢要内心呢要有忏悔之心，要有感恩之心我们先人对我们还有佛法的传承这个几千年堕落走失舍生命修苦恨，把佛法传到今天这个佛法不是无缘无故就传到今天的，说都要付出很多的这个辛苦，特别是我们得到的这部经典那都是你看那个贤奘法师、鸠摩罗什，还有很多法显大师净义大师，还有这个他说这个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些法义经典到西天取经的这些人，九死一生把经典取过来，我们今天呢拿手去试，人家都是付出生命的，我们得到什么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恩德，这个恩德就是世间很多人修行的，把佛法能传承到今天，你只有佛法，现在还有很多人这样做三步一拜了，在路上修行是吧非常多，还有人烧手指是吧，有人呢在这个世间用这很简单的思维一下，你比例来讲，很多人出家舍出父母妻子儿女世间的享乐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修行这个孤灯一盏，一个念佛珠一个拜殿是吧，一个蒲团，苦苦的念佛修行传法。那么说这样的一代一代的传承到今天依然于世， 那么我们得到这个佛法轻而易举，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感受几千年都这样的传承不间断了，多少人前赴后拥的啊，让佛法能传到今天，所以我们得到了，所以呢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所以观察一下。所以我们讲佛陀讲的，他说大地雷神头都是佛陀的血形成的，佛陀的肉形成的，佛陀的心念形成的。你说佛陀付出了多少啊？佛陀说我舍出身体于须弥山，我舍出的血于大海水，就是一点一滴啊，都是佛陀运啊，这个苦行愿力和这个实际力啊，舍身肉舍职啊，舍妻子儿女，乃至于呢啊，舍出自己的生命啊，乃把佛法传到今天。所以我们看到每部经典，哪一部经典哪一个字不充满了血啊，不充满了泪啊，不充满了很多走师们的辛苦，所以每个字都有走师的寒酸苦辣。每个字我们不要去拜什么走师，走师就在这个文字上，他要传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吧？那说这个字上都有历代的走师的血，历代走师的泪，历代走师的辛苦，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感受到，你要感受到，所以这样的呢才能够啊，能报答这个我们祖师的恩德。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常常我们怎么去报答，叫体悟，体悟苦啊，在苦里面、冷里面、软里面、怨里面，对吧？我今天我就是我在打坐，那个手老是没地方长，没地方长的时候，我就把手放到外面，让它冷。所以我就在观察，我在这个手非常冷冷，我手放到打坐放到外面。很冷，然后我就观察这个能力本体的话，应该是自信里面出来的能性，能力本性，能是空性的嘛，本性，我就观察佛性，佛性应该是没有冷没有热的，他说没有冷热，那这个能力本体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不断的观察佛性，慢慢的呢，就自己就超越了这个啊冷暖啊，所以呢，就是苦里面，在这个世间的。所有这个是是非非里面来观察你的自信，观察我们的心地啊。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啊遇到麻烦的时候，立即能够观察到我们的心，哦，这个麻烦是我们心里的分别对你执着啊。那我说把这分别对你执着去掉，在见我们心地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啊都是幻化的。那么前面讲五蕴皆空，所谓五蕴皆空的就是说啊，地啊，火啊，风水啊，那地叫坚性，坚性哪一体呢？对吧？火是暖性，暖性哪一体呢？风是定性，那定性哪一体呢？是吧？水是实，那实的性哪一体呢？就发现它是没有体的，是吧？那没有体就是空，所以世界所有的啊一切诸法，它都是空相啊，没有实相，都是空性的啊。所以呢，常常观察这个幻化，那世间自然就会淡薄。所以淡薄了以后，就能宁智啊，淡薄宁智嘛，是吧？宁静致远嘛，就是说，你人对这个世界淡薄了，宁是凝固的意思，智是窒息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世界都淡薄了，哎，你就由凝神的这种体就出来了啊。对世间啊，人宁静了，心就会大远，会遍达十方。所以呢，如果你对世间特别，我看到一本书上这样介绍，他在讲说，他说人气满了，气满则内凝，对吧？如果你气不满，心呢，心气衰呀，心气一衰，志就弱，志一弱，他就是行光，行光，谁这种光呢？就行月了，就是眼睛的灯看西看了。为什么眼睛灯看西看呢？因为他志比较弱，志为什么弱呢？气不满，他是气，他不能够理解，就是南怀瑾讲的，知道吗？气不满，志就弱，志一弱，内就没有光，因为内没有光，就是寻，就向外寻找，知道吗？寻找就眼睛灯看看，西看看，到底寻找内心，为什么呢？因为内心很弱， 啊，在这新闻上，所以你看到一些人到处在寻找灯性，到处在看张望这个人的内心无智，内心有智的时候，他眼睛闭着，内心有光的，他觉得眼睛闭，里面光是满的，是吧？他说，人说急忙不迎，就是人家精是充满身心的时候，他说他是不会享受淫欲的。他为什么老是想淫欲？精不满，他为什么精不满呢？叫外泄，就是外泄，就是说气常常泄的时候，精不满，他就寻找男，寻找女。就是为什么找男找女呢？是因为泄气，而气泄精了，泄精就漏气啊，漏泄精。然后呢，人身上的精就不满，心不满，他就会在寻找男女，知道吧？所以在外面寻找男女，是因为他内精不足，内精一足而不会去寻找淫欲的，是吧？所以你发现吗？精比较足的时候，内心是非常定的，非常定的啊。所以呢，不要搞错了啊！啊，我们内力精太多了，要把它卸掉，这种观点那是绝对是错误的，知道吧？它是内精足的话，它是不适应的。知道内心气足了，内是光明的，不会向外寻找。这样你老是向外寻找，就一定有问题，知道？寻找就是泄，就是你气的散，是吧？所以这个他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这个是其实国学，就是说也是大学，也就是说这个呢，它是我们这个通过推理啊、可以想得到的啊，所以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个我们呢要有这个啊忏悔之心嘛，是吧？要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忏悔心啊力量非常强大啊，就是说这个感恩的心啊，这个内在的心力量就越强啊，越强大，事就越满啊。所以呢，这位出家后来他出家了嘛啊。出家了以后呢，就来找师父慧能大师。所以慧能大师讲开示啦，他因为他精进了，也看到很多的经典啊。他说他一师之恩呐，所以起来礼见，然后说啊、我在念你啊，你今天才来啊。他知道他也是个有根基的人了啊。他师父这样的一讲，他马上就顿悟了，是吧？顿悟就跑去出家了。马上就去静静修行，还知道感恩。他说跑来见师父，他说我是出家苦恨了啊，是为了报答师父之恩。但是我今天还来有一件事情，干什么呢？就是说为传法度生业，就是说我想，就是说我来报恩德，还不足以我能够消除我的业障，我要把大师的法传出去。就弘扬佛法，就是常不是讲的法很好，我要把它弘扬出去，它就有点报恩的状态。就是说弟子常览涅槃经啊、这个未晓，就是还不知道无常常义，就是无常更常力啊、这个义啊，就是说请大师七，就是慧能大师慈悲六说六为解学，就是说什么叫常啊，什么叫无常呢？这个涅槃经里讲常和无常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很重要，这段话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啊、要用一点心来听什么叫常，什么叫无常啊。实说就是慧能大师说，无常者即复性也，有常者就是无常有常嘛，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也就是说无什么叫无常呢？就是我们的法性啊，就是我们的复性。我们一般人认为复性怎么会无常呢？他是这样说，他说他什么叫无常呢？无常也，无常者复性也、啊、这样我们非常想不通，一般人学教的人都想不通这个道理啊。有常者即一切善恶无常，就说什么叫常呢？先生，常就是善，我们认为善恶是无常的呀，是吧？我们都认为这个善恶好坏都是无常的，我们的复性是增长啊。但是慧能大师他不是这样的， 他说复性是无常的，无常也复性也。他说有常者是什么呢？是善恶诸法分别心也。看大和尚是怎么说的啊？大家要用心啊！你看这个文帖是把我们这个很多念头翻过来了，是吧？和尚说说，就说对曰，就说那个师傅，出家的师傅说了，对曰，他说，他和尚说说大为经文，就说你今天说的这话非常违背经典的啊！是说我传福心意。我传佛经，怎敢违于佛经呢？你说我是释迦牟尼佛传到五祖，传到我是违传佛印。他说违传佛印当然是佛意了，是吧？我怎敢违背佛的意呢？就违背佛经呢？所以那个出家师父说，经上说啊，复性是常，和尚却说是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都是无常，却和尚今天却说是常。实际相为经学人专家疑惑，就说你这样的文浅违背我以前的思维啊，让今天我 心中非常的疑惑啊。所以慧能大师说，涅槃经里说，涅槃经呢，我系听你一个比丘尼叫无尽赞读诵了一遍涅槃经，意思是说涅槃经我是听过来，就这个意思。然后便为讲说无一字意义不合经文，就是我今天所讲的没有哪一个字，没有哪一个意不合于经文，就证明说理解解释错了，你没有会到佛意啊。他说我讲的话是符合于经文的，乃至为于诸无二说，就是说我以前所讲的经所讲的一个字一个意都是符合于经文，乃至我今天为你所说只中无二，没有二说。对曰，他说学人思量浅薄浅微，就是说学人就是我这个认识非常的浅薄，愿和尚为我开示啊！愿和尚，就是说我实在是不懂这个意思，我的学识太浅薄了。他说以前看的被大和尚全部否定了，他说我起就像和尚啊，请说这个里面啊，就是好像有一个我们以前的大夫妻啊，一个和尚听了我几堂课，他说就在当面不说，在背后呢在面前的诽谤，是吧？就说你有问题可以当面问呢，放不下面子嘛，是吧？放不下面子还要保护我的面子，他怕伤到我，或者说他不好意思说，后来跟别人说啊，说我有问题的，是吧？你不当面问干什么呢？是吧？所以这个和尚他还是对大师充满信心，就是说愿和尚还是当面说，是吧？请和尚给我再开示一遍，非常谦虚恭敬地向和尚起教啊，给我开示一遍。是说于知否，复性若常，要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纯洁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我说无常，正是复说真常之道也。啊，这个复性而是常的话，就是常，复性常，就是复性假设是常的话，为什么要说什么善恶诸法呢？善恶诸法是佛在说，知道吗？佛陀说，那么佛陀说 善恶的时候，无理，他说善恶是无常，是正常的。如果说善恶，应该也是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佛是正常啊。佛陀要是常，所修皆常啊，怎么会说无常呢？懂吗？怎么会说无常呢？他要说无常，那么说佛陀难道真常说无常？就说佛陀是光明，是吧？那光明会说黑，会显黑暗吗？他不显黑暗，那为什么这个要说黑暗呢？知道吗？其实是呢，佛陀说无常，说无常就是那个真常，知道吗？其实呢，无常是假，无常。所以呢，他说无常，其实就是真常，知道吧？所以呢，无常其实真常，就这个道理。你打个比例来讲，我说这个树叶掉下来，它为什么要掉下来？因为它无常。我问你，我为什么要说它无常？因为树叶掉下来，它无常，它无常其实空啊，其实空就是真常啊。所以叙述曰无常即是真常，就这个道理。所以说无常之相，其实呢恰恰是真常的理。所以呢佛或者理上，就是无常的相就是真常之理。所以佛性在哪里呢？佛性就是觉性的，就是佛陀觉性就是那个无常相上体上，就是说无常，我说这个无常叫觉，就是说你看到无常吗？那不正好是你的觉性吗？是吧？那正好是你的觉性的时候，那不就是真常了吗？是吧？所以你看到血液掉下来，如果你是正常，怎么看到血液掉下来呢？就正常血液掉下来，血液掉下来，那这不正相真常吗？是不是？所以呢，这个要了解他的心地啊，心地啊，他这个无常就是真常，是吧？那佛陀说因果，我们打个比方，我常常讲的话，就是佛陀22年说般若，说什么？说般若，22年说般若就两个字，因果。那么问你，因果是常还是无常呢？因果是无常，是吧？变化嘛，就因果嘛。这个无常的道理是什么？就是空嘛，就是般若，就是相嘛。就是说，所以呢，无常即是真常。懂吗？就是23年讲般若，就讲两个字，讲因果二字，是吧？善业三报，恶业二报。为什么善业三报，恶业二报？诸法无常嘛。那无常是什么？就是真常，就是自性，就心定嘛。那有无常的实相呢？那有无常的实相呢？就是说无常就是真常，真常跟无常是一不是二，知道吧？所以尊生呢，把无常跟真常分开来了。所以在佛那个地方，无常即是真常。在尊生呢，正常即是无常。尊生执着一个无常，就是说生灭，还有一个生灭，就是血掉下来，生执着于灭，执着于生，生灭生灭，他执着于生灭，他说他执着于生灭，就是又是正常，有个生灭可得，对吧？所以小乘呢，他有个生灭可得。所以呢，小乘呢，或者是凡夫呢，认为呢有。血液掉下来升起来，就有善有恶，就是有善恶。至于善恶是什么呢？善恶就是真常，反复了以为是真常，他认为真的有个善恶的相，有善恶的体存在，那就是啥？至于尊生呢，叫做常，有常，他有常，就是说我们反复都看到血液掉下来，是不是？血液掉下来，佛看到是无常即心地，是吧？就是心地。但是尊生呢，看到这个呢，是一个相，是一个事实，就认为有一个虚液掉下来，每个人都这样想，就是这样子仿佛看到虚液掉了，哦，虚液掉下来都有这么一个体，但佛陀看不是，佛陀看，这就是心，虚在上面也是心，虚液掉下来还是心，就是说虚液在上面都是心呢，所以呢，无常即真常。所以反复呢，看到虚液掉下来，就是说虚液掉下来的时候呢，他认为是常，认为是真常，是吧？所以呢，尊生呢，把这个无常的性 啊，本体啊，这是真常了，就是说。但是嘴巴上讲无常，嘴巴上讲的是无常，或者有一个无常的法，还是在常的范围之内，就是说有这个常，有常的这个体，知道吗？要说有无常的这个体存在，你就变成执着于这个生灭的这个体的实相，认为它有实相，知道吧？懂吗？有一切诸法而无常者，就是一切诸法而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也就是说，这个无常，无常有自性吗？那就麻烦了。他说，诸生呢，因为无常有自性，就是无常嘛，它一个无常的实体存在，一个无常的实体存在。那说这无常有自性，不物物相悖吗？就是物跟物。给不觉得，就是说正常跟无常会有相悖吗？一相悖，他说他有自性，他说其实云受啊，就是说他把这个当作有自性了，就是无常带有自性，就执着于无常法，执着于无常法的时候，虽然你不讲有自性，你已经转为了有一个无常的自性存在，那所以二老汉为什么不能进入真实的解脱呢？他还是。不了解无常即是真常，所以他不能够认无常去。他说认无常就是见法身的，他不敢认无常，他是呢执着于真常，执着于真常，他不知道无常即是真常，有一个真常，所以进入这个偏空啊，偏空那个地方解脱，就是有一个涅槃可证，有一个生灭可断，所以呢他落于小乘，落于小乘。不能真正的见到法身，那真正见到法身要扑向大乘，你们就是说跟无常同体，就是说你要了解。所以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听懂了，如果你要听懂了，恰恰的就像说那个智诚大师跟着神秀修了9年没有见自性，然后见六祖大师一讲就开悟了。为什么？他说这个人家跟这个你不能说他到底是智人还是迷人呢，对吧？如果他是迷人的根基，他为什么见到智人马上就变成智者呢，对吧？就是说他在迷人一块，就是跟神秀大师在一起的时候，他9年都没有开悟，就是说你说他是下种迷种，就是钝的根基呢还是见的根基呢？遇到是见的根基吧，可是呢遇到六祖就开悟了，对吧？你说他是悟钝的根基吧，可是呢他又在神佑大师那住了9年，你说他钝见，所以钝跟见实在是不存在的，是你遇到任何一个人，你遇到见你就变成见法，你遇到钝就变成钝法，就是说遇到智的人就变成智人，你遇到见愚人呢你就变成愚人，就是说见黑则黑，见白则白，就是这个道理。你在太阳底下就可以看到光明，在黑暗里面看到就黑暗。我不是说你是个黑暗的根基的人到白天也没有用，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有一个根钝的根基可得，有一个利的根基可得，那就麻烦了，那就变成有个钝的自信存在，有一个利的自信存在，那说就变成钝利二元对立，变成两个都有自信，那两个都有自信，两个二元对立就不能融合，那就钝者不能悟，就不能成为利，利者就不能成为这个钝的。所以呢，钝呢跟利呢不能融合，因为两个都有自信，就互相违背，知道吗？就是说，花瓶有没有自信？花瓶要有自信的话，它就不能够，它就不会碎了，是吧？因为它有自信嘛，它怎么会碎呢？对吧？你要身边雪掉下来，你说它有没有自信？但是呢，你认为它是无常，是无常。那如果你认准了这个是无常的话，那就是无常后面有自信了，就是无常有自信的话，那永远都无常了，是吧？无常，因为无常有自信嘛，它一直无常，一直无常，是吧？那这不可能一直无常的，是吧？所以呢，它这个无常，它的后面没有自信，所以呢，它是真常。但是呢，迷人就执着于有个无常可舍，就无常有自信；有个涅槃可得，有涅槃有自信。就涅槃跟无常两个都有自信，互相违背了。外面的是无常有自信，自然有自信，那就无常不能变成真常了。 那无常不能变增长，那增长又不能进入到无常，所以呢增长跟无常相违背，两个字叫悖悖，就叫物物物相悖，知道物跟物相悖，它就不能永活，那到诸佛不能到人间来了，知道吗？所以呢佛能到娑婆世界来，到世间变我是吧，因为无常就是增长，所以呢他在此世界可以变我是吧，所以无常其实那个增长，所以尊生在这里面可以见佛，就这个道理。如果你认为有个无常扣舍，有个增长扣得，就两边有常见，有了常见就有自性见，有自性见他说那尊生都成不了佛，那佛也不斗不了尊生，不是像违背吗？怎么把这个搞懂了啊，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物就有自性，那就是云受生死的。而增长性，增长性有不偏之处，就说什么叫增长呢？增长本性呢，真正的这个增长本性是不偏，不偏，不偏于有常，不偏于无常，偏于有常就有常有自性，偏于无常，无常有自性，他不愿有常，不偏于无常，所以无常有，无常有常皆无自性，因为那就是增长，知道吧？那个他不偏，就像我们天台真人讲，不偏真不偏假，叫做中啊，这个很难等的，所以需要很大的强大的这种力量啊，才能摄护住。所以大家学佛的时候呢，要发心，要把它搞懂啊，就是要有强大的心念，阿弥陀佛。